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晨这样好的敬拜啊！诗班献的一首歌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在过去的两年经历两位弟兄的去世，这两位弟兄，一位弟兄是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他唱这首歌，用台语台湾的话唱的这首歌，还有一位是我今年夏天传福音他信主的弟兄，他去世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他的家庭不是信主的家庭，所以没有能够，举行追思礼拜。但是我去探望他的老父亲的时候，我给他的老父亲唱了这首歌，所以非常非常感动。正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里面也讲到很多，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啊。所以我觉得，亲爱主，牵我手这首歌哈，唱的非常非常的实时哈，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彰显你一切的荣美。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感谢你差派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从死里复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靠着他能够追求成圣。求你保守坚固我们，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蒙你悦纳的活祭，来侍奉你，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啊，这一章我们后面还有分享，但是今天我们只分享前面的一到十二节。那学习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内容。在第一章当中，保罗主要是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献上感恩。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第一章是保罗的感恩。第二章呢是保罗的两个辩护。第一个辩护是保罗为他和他的同工在这个教会的工作辩护。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当中是怎么传福音，怎样行事为人的。大家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称这个部分保罗在为他自己为他和同工的工作辩护的时候，我说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传道人手册。从保罗的辩护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传道的人哈，不光是传道人，像我这样专职的传道人，所有传道的人应当具备的品格。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内容。那保罗在第二章做的第二个辩护呢，是关于他为什么迟迟没有重返帖撒罗尼迦。第一个辩护是为他自己行事为人，他们怎么传福音的辩护。第二是辩护他为什么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很久没有再回去。我们上次分享这卷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讲过在使徒行传18章里面，16、17章那里面，因为保罗和他的同工受到了逼迫，所以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之后立刻就离开了，一直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没有能够再回去啊。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就在怀疑保罗对他们的爱，跟他们的感情，跟他们的关系。所以保罗做的第二个辩护是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迟迟回去啊。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实际上是很想到，我们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一再想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然后保罗重申了他对他们的爱，保罗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除了你们还有什么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所夸口的冠冕，我们的荣耀呢？ 我们的喜乐盼望，我们的所夸口的冠冕，我们的荣耀就是你们。保罗重申了他对他们的爱。这是第二站。上一周因为苏菲云博士在我们当中讲到，所以我们没有跟教会的安排走，我们没有分享第三章，我简单的在这里概括一下第三章的内容。那如果你回去看第三章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写这一份书信之前，他其实已经派提摩太回去探望这个教会了，然后提摩太回来了，向保罗呢报告了这个教会的信徒大有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然后保罗就说啊，提摩太带回来这个好消息，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最后这一点点经文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实际上是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圣徒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在圣洁上无可责备，在圣洁上无可责备。这是第二章的结尾，保罗在这儿以一个祷告来结束。保罗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把话题引向了今天的第四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这十二节实际上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劝勉。保罗的劝勉包括三个部分，或者说他的劝勉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劝勉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二个劝勉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第三个劝勉很奇怪啊，保罗说你们要做安静的人，你们要做安静人，什么意思呢？底下我给了英文哈，就是你们要 be peaceable, be orderly, 或者是 live quietly。 保罗的意思是你们要追求和睦，你们在教会里面不要挑起事端，扰乱教会的秩序哈， be orderly。还有要办自己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叫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很不客气啊，保罗说你们不要在教会里面挑事情，你们要 mind your own business, 或者说 do not be a busybody, 你们不要做在背后爱说别人闲话的人，你们不要做多管闲事的人，要办自己的事情。还有要亲手做工，就是要不懒惰，不游手好闲的，要靠自己的劳动得食啊，不依赖教会弟兄姐妹的供应。好，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保罗的三个劝勉。那我今天讲到，我只分享第一点啊。今天的主席啊，还有本来奇芬姊妹要领的一首诗歌叫《洁净我》哈，其实都是关于这个话题。那我今天讲到只分享第一个劝勉：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很显然，这是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啊。你看我这个从第三章最后一节到今天的前八节当中啊，这九节经文当中，圣洁和神圣的这个词出现了六次啊，你就知道这是保罗的重点。总共在原文或者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你都看到出现了六次。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成圣，我们基督徒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广义上的圣洁，广义上的圣洁。那广义上的圣洁包括一切蒙神喜悦的事情，一切蒙神喜悦的事情都是圣洁的。那包括比如说像敬畏神啊，远离偶像啊，爱仇敌啊，不效法这个世界啊，不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啊，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啊等等， 都属于广义上的圣洁。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讲的圣洁呢，是窄义上的哈，窄义上的圣洁，它专门指的是性道德方面的圣洁。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哈，很多人都很难以启口的哈，启齿的，尤其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出来的人哈。但是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犯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愤，新译本用的是越轨，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我想哪个世代在性道德上都需要保罗这样的教导啊？实际上十诫当中有两诫关系到性道德的圣洁啊，第七诫不可奸淫，不但是不可奸淫哈，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第十诫当中还说什么？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等等等等。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27-28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简单看几个圣经中的例子，我们就知道性方面的不道德不只是保罗那个时代的问题，也不只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实际上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性方面的不道德就一直存在。你看创世纪第六章哈，神创造世界没有多久，这儿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什么叫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呢？英文的翻译说 They took wives for themselves whomever they choose， whomever they choose， 他们爱选择谁做妻子就选择谁去做妻子，如果那个人是别人的妻子他也可以去选，如果是别人那个人跟别人已经订婚了，他也可以娶来为妻。我们不知道圣经的学者对这里神的儿子究竟指的是谁哈，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看法，有的说是天使，有的说是拉麦的后代，有的说是赛特的后代哈。关于谁是神的儿子意见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们想娶谁就娶谁，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你在后面看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就心中忧伤，神说我要将他们全都除灭，只有挪亚在神眼前蒙恩。然后我们知道这就是发生的大洪水，还有挪亚方舟的故事。这是创世纪第六章，接着往下看，创世纪19讲到的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同性恋之城。创世纪34，雅各的女儿底拿受到了侮辱，就是她被世间人强奸啊，强奸啊。然后是创世纪38，犹大和他的儿媳妇。这是犹大嫖娼哈。然后民数记的25:1说，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士师记16:17，我们不久前看到的参孙去加撒去苏列谷嫖娼。 诗诗记的21章讲到利未人和他的妾，那个故事讲到的是便雅悯人整个基比亚城的人都是同性恋，他们强奸了利未人的妾，最后导致了以色列人的内战。然后是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和他的一个将军的妻子88行奸淫，然后大卫还叫他的将军约押去杀了那位勇士乌利亚。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讲到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女人。马拉基书2章11到14节，先知控诉以色列人神借先知的口控诉以色列人，神说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们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这里讲到跟外邦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还有离弃了自己的跟自己幼年时所娶的妻，在神面前盟约的妻离婚。罗马书11章26到27节，保罗说他们的女人把，讲到这些罪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担得的报应。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同性恋。哥林多前书5章1节，保罗说我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当我们看到圣经中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普遍看到的未婚同居啦，婚外情啦，对同性恋对搜集123的支持，我想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传道书开篇就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性堕落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性堕落一直就存在，但这并不代表神接受、神默认、神许可人停留在这种状态。在性这个问题上，神的真理是什么？创世纪1章27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指的是神看着他创造的男女，他创造的性，一切都甚好。性是神给人的礼物，是好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蒙神祝福的。28节讲得很清楚，神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神赐给人性生活是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他叫人生养众多，编满这地，管理治理这地。创世纪第2章讲到神如何造男造女神用尘土造了亚当，然后往他的鼻孔里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从亚当的身体里取下一条肋骨，就造了夏娃，然后神领夏娃到亚当面前。23节，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 24和25节，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造人的时候，将性生活限定在夫妻之间，限定在夫妻之间，限定在婚姻里。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纯洁的。希伯来书13章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看到神造人原是正直，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么多的例子，我们看到，但是人寻出许多诡计，人寻出许多巧计。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人寻出许多巧计。人为什么不能保持性道德上的圣洁？有几点原因啊，这几点原因是彼此关联的，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不认识神，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标准。虽然每个人犯奸淫，我想他的良心都让他感到不安，他在良心当中都不安，他都会感到羞愧。但是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给的，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以前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感叹，他就说，我要是早认识神就好了，我要是早认识神，我就可以避免犯很多的罪。人不能保持性道德上的圣洁，其中一点原因是因为人不认识神。那认识神之后，基督徒也未必都能够保持圣洁，那是因为我们不能胜过罪。在罗马书的第7章，保罗对罪的顽固性做了极其精辟的阐述。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们知道答案是在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不能保持性道德上的圣洁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第二是我们即便认识神，我们可能也不能胜过罪。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今天都知道的，社会对我们的影响，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英国的护教学家 C.S. 路易斯，他在他的一本书叫《返璞归真》里面，《Mere Christianity》里面，他讲专门有一章讲到性道德。路易斯说，我们已经扭曲的本性，就是亚当夏娃之后人的本性已经扭曲的本性，引诱我们的魔鬼，还有现代对情欲的种种宣传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觉得这些欲望，就是婚姻之外的这些性欲望，让我们觉得这些欲望非常自然、健康、合情合理，抗拒这些欲望简直就是违反常理，不正常。我们看看下面他所描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 一张又一张的广告画，一部又一部的电影，一本又一本的小说，把纵欲与健康、正常、青春、坦率、风趣、幽默等等联系在一起。路易斯说，这种联系是一个谎言，像一切有影响力的谎言一样。所有的谎言都是以基础、以真理为基础的，所有的谎言都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理的。你知道蛇是怎么引诱夏娃的？像一切有影响力的谎言一样，它也是以真理为基础。那这个真理就是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里面，性本身是正常的、健康的，这是真理。魔鬼的扭曲在哪里呢？魔鬼的谎言在哪里呢？这种联系之所以是谎言，原因在于它暗示你在受试探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性行为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性本身是正常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你在受试探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性行为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视连续剧，有谁知道吗？神探亨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叫 Hunter 啊，神探亨特，他的女搭档叫迈克尔啊，我当时是追踪这个连续剧的哈，那时候是上大学，每天都要追踪他。当时神探亨特给我们的印象，不管是给我，给我们的同学们都是这样子，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化身，他坦率，他风趣幽默，他魅力四射，他和女搭档迈克尔之间那种暧昧的关系也让我们觉得非常浪漫。但是今天我已经信主了，我也已经结婚了，我从一个信主的人，从一个婚姻中的人的角度来看，我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是魔鬼对我们的欺骗。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神的旨意啊，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为什么神要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旨意？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首先是因为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因为我们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反映神的形象，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第二，作为基督徒，我们跟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是神创造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跟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子民说，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利未记十九章一节里面说，神又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第三个原因，我们要成为圣洁，是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用他爱子的宝血买来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保罗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主为我们死，主复活，是为了我们身体的复活。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唱祭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唱祭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只要是发生性关系，二人就是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听下面的话，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点。我们之所以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是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第四点，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圣洁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的标志。圣洁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新人的标志。罗马书的六章，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第四点，成为圣洁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的标志。第五点，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也是我们区别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标志。今天保罗就讲了啊，你们要知道神叫你们用圣洁尊贵怎样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犯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成为圣洁是我们区别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标志。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干硬，良心自然散尽，就犯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洁是我们区别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标志。第六点，圣洁关系到我们的永生，因为非圣洁人不能见主的面，非圣洁我们不能进神的国。哥林多前书六章啊，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哪些是不义的人呢？哪些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呢？保罗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等等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加拉太书五章啊，我们慢慢来看一下。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犯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也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的五章啊，这几节就将我们带到我们今天，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如何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刚才我们分析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为什么不能保持圣洁啊，我们也讲到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要说简单的分享是我们如何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更深的认识神，爱神，依靠神。更深的认识神，爱神，依靠神。具体来说，第一点，熟读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很多了，我们只有熟读神的话语，才知道神的心意。保罗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成为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只有熟读神的话语，才知道神的心意。摩西在申命记第五章重申了十诫，紧接着在第六章摩西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金门，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熟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第二点，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如果我们爱神的话，如果我们看他如同看我们最亲爱的父亲的话，如果我们看他如同看我们最亲爱的父亲的话，我们就会为了他避免，尽量避免去犯罪，因为我不希望让我的父亲伤心。这是祷告。第三点，远离试探，不要自己去找试探啊！这不光是涉及到性道德圣洁方面，在任何一个圣洁上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也自己要远离试探，舞会、餐会、酒吧、黄色网站呢，我们不要去碰它。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容易遇到试探的地方，容易让我们陷入世界的地方，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啊！不要说舞会和酒吧哈，就是啊，我上个星期天去参加一个神学院的意向分享会。啊，吃的很好，福联海鲜酒家，Metro Town 里面的啊，虽然是一个神学院的意向分享会，但是我自己在面对那样好的食物，大家在餐桌上无所不谈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是一个试探。我回家说，以后我要尽量避免参加这样的场合，远离试探。如果我们不得不去的话， 我们也要先祷告着去，先祷告了再去。只要是我们意识到有存在着一丝的试探，我们就要赶紧向神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覆庇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这是第三点，第一点，书读神的话语，第二点，祷告，第三点，远离试探，不要自己去找试探。我自己的电脑上下载了一个中文的浏览器360哈，然后它自带着一个新闻就是我每次开我的电脑的时候，只要一开电脑就会有新闻自动冒出来。那我从来不看的，但是我在点那个小叉子关闭的时候，我的眼角扫到的时候，第一条基本上都是某某名人、某某影星的花边新闻。千万不要说，哎，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名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去点击他，不要自己去找试探。第四点非常重要，坚持聚会。生活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与弟兄姐妹相交，请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彼此鼓励，一起守望，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第四点，我们坚持聚会。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保持圣洁，能够远避淫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阿们。